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学习《启示录》里主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前面咱们已经学了三封信了，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还有别加摩教会。今天咱们要来看第四封信，是主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这封信啊，特别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封信里，主同时在说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在出于仁义的信仰中的人，他们心里有爱，也有信，所以就行善事，做好事。第二种人呢，是把信仰和仁义分开的人，他们只有信，没有爱，结果就行恶事了。这两种人都在推雅推拉教会里，就像一个家庭里，有好孩子，也有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啊，这封信既有表扬，也有批评，既有鼓励，也有警告。好，咱们现在就来仔细看看主到底对推雅推拉教会说了些什么。一、主的自我介绍。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样说。推雅推拉教会代表什么人？弟兄姐妹们，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到底代表哪些人。刚才我说了，这封信里提到两种人，第一种人在出于仁义的信仰中的人。什么叫在出于仁义的信仰中呢？就是说，这些人啊，心里有爱，爱主，爱人，这叫仁义，心里也有信，相信主，相信真理，这叫信仰。而且呢，他们的信仰是从仁义来的，是因为爱才信。然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爱和信去做好事，行善事。打个比方啊，就像一个好儿子，他爱他的父母，也相信父母说的话是对的，所以他就孝顺父母，照顾父母，他的信是从爱来的，这就是出于仁义的信仰。第二种人，把信仰和仁义分开的人。那什么叫把信仰和仁义分开呢？就是说，这些人啊，嘴上说信主，心里却没有爱，或者说，他们以为只要信就够了，不用去爱人，不用去行善，他们的信和爱是分开的，信归信，爱归爱。结果呢，他们就做坏事，行恶事。还是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儿子，他说，我相信我爸妈是好人，我也相信孝顺是对的。但是呢，他不孝顺父母，不照顾父母，甚至还惹父母生气，他的信和他的行为是分开的，这就是把信仰和仁义分开。推雅推拉教会里这两种人都有。所以啊，主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这封信，既是对第一种人说的，也是对第二种人说的。对第一种人，主要表扬，要鼓励；对第二种人，主要批评，要警告。这从这封信的内容里，我们就能明显看出来，主说他是谁。好，咱们接着看主怎么介绍自己的。主说，那位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眼目如火焰，弟兄姐妹们，你们想啊，火焰是什么样的？火焰是明亮的，能照亮黑暗；火焰是热的，能温暖人心；火焰也是能看透一切的。所以眼目如火焰是说，主的眼睛能看透一切，你心里想什么，主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主都看见，你的动机是什么，主都明白。就像父母的眼睛能看出孩子是真心还是假意。而且啊，这火焰还代表主的神性之爱，也就是主那无限的完全的爱。主用他爱的眼光看我们，既能看透我们的内心，又能用爱来温暖我们。这眼目如火焰象征的是主关于神性之爱的神性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的智慧是从他的爱来的，主用充满爱的智慧来看我们，来引导我们。脚像光明铜，那脚像光明铜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脚常常代表行动的根基，就是一个人做事的基础。光明铜呢，是一种又亮又坚固的金属，所以脚像光明铜是说，主做事的根基是神性的自然良善。什么是神性的自然良善呢？就是说，主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良善，出于爱，而且这良善不是抽象的、高高在上的， 而是能够在自然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主的根基是坚固的，永远不变。主的根基是光明的，清清楚楚。主的根基是良善的，完全出于爱。就像一座房子，如果根基是坚固的，房子就不会倒。主的根基就是这样，永远不会改变。为什么主要这样介绍自己？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主为什么要对推雅推拉教会这样介绍自己呢？因为啊，第一，主要让他们知道，主能看透一切。推雅推拉教会里有两种人，有真心爱主、行善的人，也有假冒伪善、行恶的人。主说，我的眼目如火焰，就是告诉他们，你是真心还是假意，我都知道。你是行善还是行恶，我都看见。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第二，主要让他们知道，主的根基是良善。主说，我的脚像光明铜，就是告诉他们，我做事的根基是良善。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要你们行善。我判断你们，不是看你们说什么，而是看你们做什么。二，主的称赞。好，咱们接着往下看，主开始说话了。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以及仁义和服事，你的信仰和忍耐，你末后所做的功比起初更多。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意思可深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主只知道你外面做了什么，主还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的动机是什么，你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父母看孩子，不光看孩子做了什么，还要看孩子是真心还是假意。孩子给父母倒杯水，是真心孝顺呢，还是为了要钱呢？父母一看就知道。主也是这样，他不光看我们外面的行为，更看我们里面的心。主同时看见我们所有的内在和外在，你外面做什么，主看见，你里面想什么，主也看见，你的行为是从什么心发出来的，主都一清二楚。仁义和服事，主接着说，以及仁义和服事，这是什么意思呢？仁义是什么？仁义啊，就是爱人的心，是一种属灵的情感，不是嘴上说爱，而是心里真的爱。就像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在圣经里，仁义也叫仁爱，就是对邻舍的爱，对别人的爱。为什么叫属灵的情感呢？因为这种爱不是从肉体来的，不是自私的，而是从主来的，是无私的，纯洁的。服事是什么？服事啊，就是把爱付诸行动，是仁义的运作。你心里有爱，但光有爱还不够，还要做出来。就像母亲爱孩子，不能只是心里爱，还要照顾孩子，为孩子，教导孩子，这就是服事。所以，仁义和服事合起来，就是属灵的行动，里面有属灵的情感，就是仁义，外面有属灵的行动，就是服事，两者的关系。所以啊，仁义和服事是分不开的，仁义是里面的爱，是情感，服事是外面的行动，是运作，有了里面的爱，才有外面的行动，外面的行动体现里面的爱。打个比方啊，就像一棵树，仁义是树根，在地下看不见，服事是果子，在枝头看得见。有好的树根才有好的果子，看到好果子就知道有好树根。圣经里关于服事者的教导，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个词，就是服事者。在中文里，服事者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拗口，不太好理解。其实啊，在圣经里有两个相关的词，一个叫仆人，一个叫服事者。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仆人是指那些在真理中的人，服事者是指那些在良善中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啊，真理是为良善服务的，就像仆人为主人服务一样，良善是通过真理来运作的，就像主人通过仆人来做事一样。我们来看几处圣经经文就明白了。第一处经文，以赛亚书61章6节，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服事者。这里说的祭司和服事者，为什么叫服事者呢？ 因为祭司代表主关于神性良善的，他们是在良善中的人，所以叫服侍者。第二处经文，耶利米书33章21节，并能废弃我与服侍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里也是说祭司利未人是服侍者，因为他们代表良善。第三处经文，诗篇103篇21到22节，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他的诸君就是行他旨意的服侍者。这里说的服侍者是天使，他们行神的旨意，他们在良善中。第四处经文，诗篇104篇4节，耶和华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服侍者。这一节特别有意思，使者为灵风，是指那些在真理中的天使，服侍者为火焰，是指那些在良善中的天使。为什么火焰代表良善呢？因为火焰象征爱的良善，爱就像火一样温暖明亮。第五处经文，马太福音20章26到27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服侍者，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里主把服侍者和仆人并列，其实是有深意的。服侍者是指在良善中的人，仆人是指在真理中的人。谁愿为大，就要在良善中，谁愿为首，就要在真理中。总结一下，所以啊，仁义和服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仁义是属灵的情感，就是良善，就是爱。服侍是这种情感的运作，就是把爱做出来。因为良善属于仁义，真理属于信仰。有了良善仁义，就会通过真理信仰来运作服侍。信仰和忍耐，主接着说，你的信仰和忍耐。信仰是什么？这里的信仰啊，不是说你信不信有神，而是说你知道的真理。就像你知道应该孝顺父母，这就是一个真理。你知道应该诚实，不能说谎，这也是一个真理。你知道的这些真理，就是你的信仰。所以信仰在这里象征真理。忍耐是什么？那忍耐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忍耐啊，不是说你受了委屈忍着不说，而是说你努力学习真理，教导真理的那种热忱和努力。就像一个学生，他很想学习，很想知道更多的知识，他就努力读书，努力学习，这就是忍耐。或者像一个老师，他很想把知识教给学生，他就耐心地教，反复地讲，这也是忍耐。所以忍耐在这里象征为自己获取真理并教导真理的热忱，两者的关系。所以信仰和忍耐是说，你知道真理，信仰，你还努力学习更多的真理，教导别人真理。忍耐，你不是满足于已经知道的，而是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学习。幕后的功比起初更多，主最后说，你幕后所做的功比起初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越来越进步了，你们一开始做得不错，现在做得更好了。就像一个孩子，一开始只会走路，后来会跑了，再后来会跳了，越来越厉害了。幕后的功是指什么？幕后的功不是指你最后做的那件事，而是指你现在所有的仁义和信仰。因为这些是内在的东西，工作是从这些内在的东西来的。你里面的仁义和信仰增长了，外面的工作自然就增多了。为什么会越来越进步呢？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当仁义居首位，信仰居第二位时，这些就会增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心里先有爱仁义，然后因为有爱，就想知道怎么做才对信仰真理。知道了真理，就按照真理去做服侍。打个比方啊，一个人心里爱他的父母，他就想，我怎么做才能让父母高兴呢？于是他就去学习，去问怎样才是孝顺。学到了他就去做，做了之后他又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于是他又去学习，又去做。就这样，他越做越好，越来越进步。良善和真理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很美的比喻，良善爱慕真理，就像食物需要饮料一样。什么意思呢？你吃了干饭，是不是要喝水？吃了咸菜，是不是要喝汤？食物需要饮料才能消化，才能滋养身体。同样的，良善需要真理才能成长，有了良善就会渴望真理，得到真理， 良善就会增长，就像你吃了饭会渴，良善也会渴，渴望得到真理的滋养，良善渴望得到滋养，并通过真理得到滋养。所以啊，那些心里有真正仁爱的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会不断增长，他们的工作也会越做越多，越做越好，真理会持续增长。这就是我知道你幕后所做的功比起初更多所象征的意义。三，下一次的内容预告。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今天咱们讲的是主对推雅推拉教会的称赞，主表扬了那些在出于仁义的信仰中并因此在善行中的人。但是呢，推雅推拉教会里不光有好人，还有坏人。下一次咱们要讲主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责备和警告。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这个耶洗别是谁？他教导了什么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主要这么严厉地责备他？主对跟从他的人有什么警告？主又对那些没有跟从他的人说了什么话？最后，主给得胜者什么应许？这些内容，咱们下一次再详细讲解。四，今天的总结。好，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一，推雅推拉教会代表两种人。第一种人，在出于仁义的信仰中，心里有爱，也有信，所以行善事。第二种人，把信仰和仁义分开，只有信，没有爱，所以行恶事。二，主的自我介绍，眼目如火焰，主能看透一切，你的心思意念，主都知道，象征主关于神性之爱的神性智慧，脚向光明同。主做事的根基是良善，主要求我们也行善，象征神性的自然良善。三，主的称赞。主称赞推雅推拉教会里的好人，我知道你的行为，主看见你外面做的，也知道你里面想的，主同时看见你所有的内在和外在，仁义和服侍。仁义是里面的爱，是属灵的情感，服侍是外面的行动，是仁义的运作，有爱才有行动。仁义和服侍合起来，就是属灵的行动，信仰和忍耐。信仰是知道真理，忍耐是努力学习教导真理的热忱。幕后的功比起初更多，你们越来越进步，因为仁义居首位，信仰居第二位。良善渴望真理，就像食物需要饮料，真理使良善增长，所以真理会持续增长。四，对我们的启示。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学习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第一，要让仁义居首位，不要只有信心没有爱，要先有爱主爱人的心，然后才去学真理行善事。第二，要把爱付诸行动，不要只是心里爱，嘴上说，还要做出来。就像母亲爱孩子，不光是说我爱你，还要照顾孩子，为孩子，仁义要通过服侍来运作。第三，要努力学习真理，有了爱就要渴望真理，就像吃了饭要喝水一样，有了良善就要寻求真理，良善需要真理的滋养才能成长。第四，要不断进步，不要满足于现状，要越做越好，幕后的功比起初更多，这是主对我们的期望。当仁义居首位时，真理会持续增长，工作会越来越多。结束语。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咱们继续讲主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责备和警告。那些内容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主不喜悦的，什么是我们要警惕的。好，今天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咱们下次再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第二章第20节的内义解读。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当信仰与仁义分离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先看看经文本身，然后再探讨它的内在意义。主对推雅推拉教会说了一段话，然而我有一切事要责备你，你容让那妇人耶洗别，她自称是女先知，教导并引诱我的仆人行淫，并吃祭 偶像之物。我用的都是原文的直译，可能跟和本有一点点不同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为了寻求更内在的意思，所以尽量的让经文哈、啊、用直白的翻译。比如说这里用女先知，它的原文就是有这个含义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段话听起来是很严厉的，对不对？主在责备这个教会，因为他容让了一个叫耶洗别的妇人。那这个耶洗别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责备他？好，今天我们通过内义解读来深入了解这段经文的属灵含义。然而，我有一些事要责备你，那就是以下所讲的事情，可能对他们会构成绊脚石，因为接下来是讨论与仁义分离的信仰。这对那些因仁义而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构成绊脚石。首先我们要明白，主的责备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警示。主说，我有一些事要责备你，这象征什么？啊，也就是接下来讲的事情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什么事情？就是与仁义分离的信仰。什么叫做与仁义分离的信仰？也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啊，只要我相信耶稣，只要我有信仰就能得救，不需要去行善，不需要去爱人，也不需要活出仁义的生活。这种信仰就是与仁义分离的信仰。主为什么要责备这种信仰呢？因为这个对那些因仁义而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构成绊脚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如果教会里有人宣扬这种只要信了就能得救，不需要行善，宣传这种教育，那么真正想要去活出信仰、活出仁义的人就会被绊倒，会感到困惑。他们会想，我到底该不该去行善？我到底该不该去爱人？如果只要信就能得救，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的去活出仁义呢？你看，这就是绊脚石。所以主要责备这种教导，因为它会误导人，会让人偏离真正的信仰之路。经常说，你容让那妇人耶洗别，也就是在他们的教会中有人将信仰与仁义分离，并且让信仰成为唯一得救的途径。与仁义分离的信仰啊，就是由这个妇人耶洗别来象征。我们从接下来的内在意义，我们按照次序来展开，然后来比对比这种信仰，你就显而易见了。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耶洗别到底是谁。在字面意义上，其实耶洗别是旧约圣经的一个人物，他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在属灵意义上，妇人耶洗别象征什么呢？象征在教会中有人将信仰与仁义分离，并且让信仰成为唯一得救的途径。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耶洗别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一种错误的教义。这种教义认为只要信仰就能得救，不需要仁义，不需要行善，不需要好行为。为什么用耶洗别来象征这种教义呢？因为在旧约中的耶洗别做了很多邪恶的事，这些事在属灵的意义上正好是对应着与仁义分离的信仰所带来的后果。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旧约中的耶洗别都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他去侍奉巴利，在撒玛利亚为巴利筑坛，又造了亚舍拉。在属灵意义上，这象征什么？象征着各种的欲望，或者说是侍奉魔鬼，却不省察任何邪恶的欲望，也不省察任何的罪， 这叫做侍奉巴利，为巴利筑坛，并且造亚舍拉。你看到了吗？那些只有信仰教义，没有仁义与生活教义的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只要我信了，就能得救，所以我不需要去省察自己的罪，不需要去对付自己的欲望。结果呢，他们就继续活在各种欲望和罪恶中，实际上就是在侍奉魔鬼。第二，他杀害耶和华的先知。在灵异上，杀害先知是象征着毁灭圣言中教义的真理。什么意思啊？先知在圣经中是代表教义的真理，杀害先知那就是在毁灭这些真理。那些宣扬只要信就能得救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毁灭圣经中关于仁义、关于行善、关于好行为、关于生活的教义。他们会说啊，不需要行善，不需要仁义，只要信就够了。这就是在杀害先知。好，第三，耶洗别他想要杀以利亚。在属灵的意义上，想要杀以利亚，其实也是同样想要毁灭圣言的本身。以利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代表着圣言或者圣经的本身。耶洗别想要杀他，就象征着那种错误的教育，想要毁灭整本圣经的教导。第四，他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并杀了他。在灵异上，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并杀了他，也就是对教会本身的毁灭，因为葡萄园就是教会。你看啊，当一个教会只强调信仰，不强调仁义和生活，这个教会就会被毁灭。我们再看耶洗别的结局。圣经记载，以利亚预言他必被狗吃，他在窗前涂抹脂粉站立，被人从窗户扔下，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马将他践踏。在灵异上，这些都是有象征意义的。狗要吃他，是象征着被欲望吞噬。他从窗户上扔下，窗户是指在光明中的真理啊。血溅在墙上，这里的血是指伪命，反义词，墙是指末端上的真理啊，在边界上末端上真理。被马践踏，马是指对圣言的理解呀。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吗？旧约中耶洗别的故事在属灵的意义上完全对应着与仁义分离的信仰啊，对应这种信仰的特征与结局。这种信仰最终会被欲望吞噬，会失去真理之光，会陷入伪谬，会失去对圣言的正确理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说，那自称是女先知的，是象征那些将信仰的本身啊立为教会的教义，并且在这个教义上建立整个神学体系的人，这叫做自称是女先知的。先知我们知道，在圣言中或者在圣经中是象征教会的教义啊，教导。同样啊，女先知也是一样。众所周知，在改革后的基督教会里面啊，也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唯独信仰，也叫唯信称义啊 ，faith alone， 就是加尔文的 faith alone， 它已经被接纳为得救的唯一途径。因此，仁义的行为啊，就好像被看作是跟信仰是分开的啊，你靠这个东西是不能带来救恩，你唯独靠信仰就 OK 了。由此，今天啊，整个关于救恩的教义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神学，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讲这种唯信称义啊，因此被称为妇人耶洗别。现在问题就严重了啊，这个耶洗别自称是女先知啊，也就是这个 这种教义为信仰得救的这个教义已经被立为教会的正式教义，而且还在上面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现在正是如此。大家看到的就是这种状况啊，不仅有人相信只要信就得救，而且还要把这个观点系统化理论化，建立成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并且还要在教会里面广泛的传播。如果说啊，你有其他的方式来得救，那就会被定为异端，你只能从唯信称义这块来得救啊。到了我们中国直接就翻译成因信称义了啊，它缓解了那个 faith alone， 它那个 alone 的不翻译出来了啊，其实就是一个啊混听事项，把这个门面功的做的好像是很有道理，其实它的骨子里面就是 faith alone 啊，也就是加尔文的那个五个唯独里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唯独啊，唯信 faith alone。因信呢，本来因信称义是很好的，我们因着确实是因着信心，对吧？然后你得到改变嘛，然后成为被神称义，你是因为信仰入门嘛，这个途径，然后再改变呢。但问题是，有人把这个教育推到了极端，认为只要信就够了，不需要行善，不需要好行为，不需要仁义的生活。他们说行善不能带来救恩，只有信啊，信心才能带来救恩。结果呢，整个关于救恩的教义，也就是神学的体系，那就变成了只讲信仰，不讲生活，不讲爱啊，不讲仁义的这种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教义被称为妇人耶洗别，因为它就像旧约中的耶洗别一样，毁灭了圣言的真理，毁灭了教会。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说啊，这个人耶洗别教导并引诱我的仆人行淫啊，这是旨意。这句话是象征，由此导致圣言的真理被歪曲啊，行淫的意思就是被歪曲，被掺杂了。教导并引诱主的仆人，也就是指那些能够并愿意从圣言中接受真理教导的人呢。主的仆人就是那些处于真理中的啊，仆人跟教导啊、真理啊、教义有关系。那行淫呢，就是玷污或者是怎么样，叫歪曲圣言。我们来看看耶洗别做了什么啊？教导并引诱主的仆人啊，教会中有很多真诚的信徒，他们愿意学习圣经，愿意接受真理的教导，但是呢，耶洗别，也就是唯信得救的这种错误教义啊，他就去引诱啊，他也来教那些啊这些真诚的信徒，来引诱他们，引诱他们做什么？引诱他们行淫。行淫的灵异就是玷污和歪曲圣言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圣经中淫乱啊，不仅仅是肉体淫乱那么简单，它是用肉体的淫乱来代表更深层的含义，是指灵性上的淫乱，也就是对圣言、对道、对神的话语的玷污啊和歪曲。为什么用行淫这个来表达这层含义呢？因为我们的圣经里面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真与善，或者说真理与良善的这种婚姻呢、啊，这种结合。当良善被分离掉，从真理那里分开并且剥夺了，那这种婚姻怎么样就破坏了。这就真理和良善就像夫妻一样，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把信仰跟仁义分开了，说只要信仰就够了，不需要仁义了，那就是把真理和良善分开了，这就是破坏一对夫妻的婚姻，你这个是叫做行淫。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种危害性。那些确认啊，就是那些肯定唯独信仰，以至于他排斥这种仁义的行为，好像这种好行为就不能做一样的，好像做就是为了得功道功德一样，他很排斥这种，他认为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只要信，所以他就会陷入一些乱伦的这种欲望当中， 啊，这是讲灵界的一些真实现象哈。而且日正法在灵界的时候，他很多次觉察到这些人，他就是这种可憎的这种乱伦的欲望，这听起来非常可怕，但这是真实的啊。因为他灵界一个人的内心怎么样，他就会显现出什么样的欲望啊。如果把仁义跟信仰分开，他在灵界就会显露出这种可憎的啊，这种情欲的欲望，而且是不是正常的夫妻的这种关系。为什么啊？因为这种乱伦在灵义上正好对应着他们错误的教义，就是把本来该结合的东西分开了啊，形成错误的连接啊。旧约里面就有一个故事来形容这种啊，就是流便与他父的那个妾毗拉心淫，也就是表示这种意思啊。所以流便就有这种代表含义啊。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他犯了这样的罪，他就后来被父亲诅咒，长子的名分也夺去了啊。所以圣经中在创世纪49:3-4我们会读到啊，他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你放纵情欲，沸滚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啊，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就是啊，这种在这里哈，在这里他本来应该正面来讲是应该是出于良善的真理啊，或者说出于仁义的信仰，但是反义在这里它就代表着与良善分离了，或者说仁义分离了。因为他说污秽了我的榻，对吧，放纵情欲，上了父亲的床。所以流便犯的罪正好象征着与仁义分离的信仰啊，这种错误的教导。在圣经中啊，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啊，也就是讲行淫，它象征对良善的玷污，或者和对真理的歪曲啊，就是把它两个拆开啊，不是正常的这种结合。我们举几一些例子，你看耶户啊，见到耶和兰就说，耶和兰啊，平安吗？耶和兰说，你父亲耶洗别的淫心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这列王记下9:22，这个淫心不是讲实际的淫乱啊，是指他做的那些邪恶的事，就是他侍奉巴利亚，杀害先知，被称为淫心邪术。他讲到以色列民，他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乱的罪。这里的淫乱是指他们背离神呢，去拜偶像啊。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行邪淫，也是讲他们拜偶像，背离真神，就是你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只怕你吃他的祭物，又娶了他的儿女为儿子的妻，娶了他的女儿为儿子的妻，他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呢，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就是真理跟良善啊分离了啊，进行错误的配搭。讲到耶路撒冷啊，你看对耶路撒冷怎么说话？耶路撒冷啊，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人任意而行。你跟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啊，你看你与亚述人行淫，而且与他们行淫以后还不满意，还要多行淫乱，直到加勒底。这很明显讲的都是内在的意思，不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有什么讲的，他行什么淫，他代表着以色列和犹太的教会啊，是教会在行淫。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在玷污歪曲圣经。为什么说他跟埃及、亚述、加勒底啊，这三种人有三种说法。埃及我们知道了，他是指讲最底层面的知识，或者叫自然层面的这些知识，你跟属世的这些知识陷到里面去了，跟他行淫。亚述人就是你因为这些知识而来的那种错误的推理啊，你只会推理啊。我们讲亚述跟理性有关系。加勒底是亵渎圣经，一讲到亵渎真理、亵渎圣经，这些用加勒底来形容啊。如果讲到巴别的话，就是亵渎良善。所以 跟这些人行淫，并不是真的跟他行淫，啊，行淫乱，要不一个城市怎么可以跟人行淫乱？怎么行，对吧？所以啊，啊，讲他，但教会人呢、啊，用什么？用这些属世的知识，啊，表面的知识，然后用人的这种推理，然后用亵渎的方式来理解圣经，他就是在行淫。而且，我们再讲一个啊更明显的案例，就是以西结书有23章讲了两个姐妹，她们各自代表的是吧以色列和犹太的教会，就讲她的行淫。这整个的内容我就不读了哈，这个内容讲得很清楚。然后耶利米书三章啊也讲到了，你和你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你因邪淫和恶行使地受了玷污。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向各高山各青翠树行淫啊，行诡诈的妹妹犹大也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啊。所以肯定不是文字表面了，跟木头石头行什么淫，这里讲的就是去拜偶像啊，讲这种错误的这种可怕的欲望啊，微妙的东西啊，木头就是这种很可怕属世的这种欲望。地玷污了，不是指地玷污了，是教会玷污了，是新地啊，对吧？地我们讲了很多次，啊，埃及地啊，迦南地啊，什么这个伊甸园的这个地啊，啊，这个地都是啊，要么个体来讲，像什么每个人里面的那块地；如果我们一个群体来讲，就是指教会啊，啊，所以背离真神，祭拜偶像。好，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啊。以法莲行淫，你看以色列就玷污。以法莲行淫怎么以色列玷污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指他这些人这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的人就行淫啊，来玷污以色列。以法莲是代表对圣经的理解，以法莲马拿西啊，所以一个是代表着对圣经的理解，另外一个就是跟良善有关系。所以在啊给他祝福的时候，两个手的搭配，左右手又就是指这个方面啊。以法莲对圣经的理解，教会怎么来的？你是因为理解圣经，对圣经的理解怎么样，你教会的性质就怎么样啊。所以如果你行淫了，那整个教会怎么样，就被玷污了。以色列代表整个教会啊，也就是歪曲了圣言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还读了有一个先知叫何西阿啊，因为他先知是用来预表教会的嘛，代表教会的状态，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代表教会是怎么对圣经的，或者说他们对真理是怎么态度的，他们的状态怎么样。所以何西阿就被让他去娶一个妓女，对吧？娶妓女为妻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个地，看这个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理由是因为教会这样败坏了，淫乱了，歪曲对圣经的理解了。所以何西阿所做的事情是一个代表性的动作啊。所以这种行淫呢，还讲这个行淫的什么种子，淫乱的世代啊。为什么讲犹太人是淫乱的世代啊？并不是讲他们这种生活中还男女关系，不是指那种啊，是指歪曲了圣经，玷污了圣经，这叫做行淫啊。所以在启示录这一章节里面这么讲，这么重要的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讲后来的教会，其实是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因为启示录预言后来的事情啊，特别是啊这种我们讲唯信称义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啊，加尔文啊等等等等啊，你像改革宗啊，各个宗派不是一样的吗？啊，唯信称义好像就成了一个啊一个权威产品了，权威教育，还有信义宗，对吧？就把这个信摆在第一位，它还摆在唯独的位置啊，这种好行为、行善、仁义的这种生活，已经被排除到救恩的条件了啊！你连条件都不配了啊！好，我们来看看还有巴比伦。 启示录里面后面讲的巴比伦，对吧？这个大臣，大臣就是讲这个他的教义要倒了，啊，所以大家有信心肯定会倒。他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他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看到了没有？行淫呢、啊、淫乱呢、啊、他的灵异上讲就是讲他玷污和歪曲了圣言里面的良善与真理。好，我们引用经文就讲引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看这节经文，他说并吃祭偶像之物。啊，这个好理解，也就是导致了敬拜的一个玷污和亵渎。啊，那些玷污了良善的人把污秽的东西据为己有。啊，并通过这种方式怎么样玷污和亵渎了敬拜。一个人接受了唯信得救，啊，唯信称义，他就把很难就不可避免的，他会把信仰跟仁义分开。他不仅歪曲了圣言的真理，而且还会玷污，还会亵渎对神的敬拜。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你里面充满了各种欲望和罪恶，但是你又认为哇，你很有信心，你说我只要我信就能得救。啊，不需要去对付这些罪，或者说，哎，我知道我对付不了，但是你即便认为对付不了，你也认为自己是得救的，啊，这就是把污秽的东西把它据为己有了，然后带着这些污秽的东西去敬拜神，啊，每个星期去教堂、去教会，然后呢又求啊宝血洗净，结果出了教堂还继续犯罪，这就是玷污和亵渎敬拜，这叫吃祭偶像之物。这就好比一个人拿着肮脏的东西啊，然后手里拿着脏东西，对吧？然后你还要用那个手去摸圣洁的祭坛，这就是亵渎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学这一节啊，这一节很重要，所以时间花长一点，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主责备推亚推拉教会，因为他们容让了耶洗别，也就是容让了这种教义存在，而且还把它怎么样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第二，这种错误的教育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会让人侍奉各种欲望，却不省察自己的罪。他会毁灭圣经之中教义的真理，甚至他会毁灭教会的本身，歪曲圣经的良善和真理，玷污和亵渎对神的敬拜。第三，在圣经中啊，行淫啊、淫乱的这灵异就是指玷污和歪曲圣言。我们引用了很多的经文来，啊，来证明，啊，来描述这种状况。第四，这种错误的教义在宗教改革以后，在很多教派中广泛的传播，而且是在绝大部分教派中传播。他们把因信称义推到极端，变成唯信称义，因为只要信就够了，不需要行善，不需要好行为，不需要仁义的生活。啊，这些东西跟救恩是没有必然关系。啊，你可以有啊，我可以得奖赏，但是得不得救跟这个没关系。结果整个神学体系就变成了只讲信仰不讲生活和行为。他讲有的时候他哎讲生活啊讲行为，但是这个跟救恩有关系吗？没有了，因为唯信称义。好，那么这些内容给咱们什么启示呢？第一，真正的信仰必须要跟仁义的生活要结合，这就跟夫妻一样不能分开。好，你一分开就会导致结果的死亡。这跟雅各是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二，我们要警惕那些只讲信仰不讲生活的教导。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信就能得救，不需要行善，不需要好行为，你要小心，这可能就是耶洗别的教导。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啊！但这个因信称义是因为这个信不是死的信，而是活的信，也就是说你要结出果子来的信啊！这是主教导我们的啊，不是唯独信啊。第三，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生活，不要认为我只要信了就够了，然后继续活在罪中，啊，就不去对付自己的欲望，不去对付自己的罪恶。真正的信仰，它会让你去省察自己，去悔改，去改变，去活出仁义的生活。第四，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圣经，啊，我们不用人的理性，不用人的推理，去歪曲这些圣经教导。圣经的每一部分都包括这种真与善的婚姻，啊，有真理一定有良善，啊，所以良善的生活是一定跑不掉的。 我们要完整的理解圣经，不能只取其一，忽略了另外一个。好吧，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警醒，不要被耶洗别的教导所迷惑。我们要活出真正的信仰，既要有信心，又要行为，既要有真理，又要良善，啊，既爱神又爱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仆人，啊，才能进入主的国度，享受永远的幸福和喜乐。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愿主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咱们继续来学习启示录第二章关于特亚特拉教会的内义解读。上次我们讲到了主对那些坚持错误教义之人的审判，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主对那些持守真理之人的应许和祝福。好，我们先看经文说，但我对你们其余在推啊推了一切不持守这教义的人说，啊，经文我用的是直译啊，这象征什么呢？这主要是对两种人说话。第一种人是那些持守唯信得救或唯信称义这个教义的人，也就是那些把信仰和教义分离的人。那第二种人呢，就是那些持守正确教义的人，也就是把信仰和仁义结合在一起的人。主要对这两种人分别说话，给他们不同的警告和应许。接下来经文说啊，并且没有认识他们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象征着那些不理解错误教义内在之理的人。而这些内在之理啊，纯粹就是伪谬啊。什么是撒旦深奥之理呢？撒旦是指那些处于伪谬中的人所构成的地狱，如果抽象来说，就是伪谬的本身呢。所以撒旦的深奥之理啊，就象征着与仁义分离的信仰教义的内在之理，这些纯粹是伪谬。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唯信得救这个教育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啊，但是它的内在的原理啊，也就是它深层的逻辑和推理，其实纯粹是伪谬，是来自于地狱的。那么这教义的深奥和内在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神学书籍中，在神学院的教授中，以及由此在讲道台中所传授的内容。就是那些神学家们写了很多书，在神学院里面讲授的这些理论，以及牧师传道人在教会里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非常复杂，非常深奥，充满了各种术语和推理。但问题是，这些深奥的理论本质上都是伪谬。值得注意的是啊，只有神职人员知道这教义的奥秘，平行徒却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些深奥的理论呢，只有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神职人员才懂，普通的信徒啊，根本不懂。普通信徒只听牧师讲道，只知道哦，只要信就能得救，但他不知道背后那些复杂的神学推理。所以啊，没有认识深奥之理的人，主要指的是平信徒。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懂那些错误的深奥理论，你就不会被他们所迷惑。你只要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主啊，爱主，爱人，行善就够了。你不需要去钻研那些复杂的、错误的神学理论。好，接着说，主说，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这象征着什么？主不会给他们额外的负担，只要他们提防那些传讲错误教义的人就够了。为什么要提防他们？因为那些人通过来自他属自然层面的这种人的推理，也就凭着自然层面的推理来确证他们的伪谬，并且从圣经中啊拿来一些被曲解的内容作为证据。因为通过他们呢，他能够引别人入歧途，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些传讲错误教义的人，他很会用各种推理，甚至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会说，你看圣经这里说了啊，那里也说了，所以我们的教义是对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曲解圣经，在断章取义。他们就像草丛中的蛇，咬过路的人，或者像隐藏的毒药，杀害无知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提防，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好，主接着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也就是说，要持守他们从圣经中所知道的关于仁义以及由此来的信仰啊，那些尽管是少数的啊，你要持守，你要照着他生活，一直等到新天啊，以及新教会的形成，这就是主的降临啊。虽然你们现在知道的真理不多啊，但是你们要持守你们所知道的这些真理，要照这些真理生活，一直等到主来。然后说到你们已经有的，也就是他们从圣经中知道的这些啊，尽管是少数的这些关于仁义和信仰的真理，比如说他从圣经中知道一些最基本的啊这些真理，比如说我们要爱主，对吧？我们要爱邻舍，我们要去行善，我们要离开那些恶。虽然这些真理看起来简单，但是他们其实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真理。这里讲的持守，就是你要照着这些真理生活，不是只在头脑里知道，而是要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只等到我来，就是指新天和新教会的形成，这就是主的降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持守这些真理，直到主建立新的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只有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这些人才能够接受新耶路撒冷关于主和仁义的教义所教导的内容。啊，只有那些在，也就是说，在旧的教会里面，他持守这些仁义和信仰的人，他才会接受新教会的教义，因为他们的心预备好了，他们的生命预备好了。当新的真理，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教义来了，他们能认得出来，一听就能接受。啊，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然后我们接着看，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的工作到底的。哎，我用的是旨意啊，旨意就是我的工作啊。或者说，工作这个词就是英文的 work， 也可以翻译成行为。啊，那得胜又遵守我的工作到底的是什么人？是指那些与邪恶和伪谬进行征战并得以改造的人，啊，他们实际的活在仁义以及由此来的信仰当中，并且在其中持守到生命的终点。得胜也就是跟他们打仗，然后怎么赢了，就是跟谁打？邪恶和伪谬。他们就是讲这些人，他会都会经历各样的试探，试探也就是邪恶和伪谬的攻击嘛。我们要与他征战，要抵挡他们，要战胜他们。所以这里的工作就是指实际的仁义以及由此来的信仰，不是口头上我有信仰，而是实际的活出来啊，或者说做工也行啊，活出仁义，要去爱主爱人行善事。遵守道理，那就是活在其中，持守到生命的终点啊，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一生要持守，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样的人是主所喜悦的，就是能够得到主应许的人啊。接着主应许说，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族啊，这里原文是民族的族，不是国。这象征着他们在自己的里面啊，要战胜那些来自地狱的邪恶，这就是制服列族的内在意义。列族或者说这是复数嘛，所以叫列族，族就是民族，就是 诸民族，很多民族。民族一般呢是象征那种处于良善中的人，或者相反就是处于邪恶中的人。因此你也可以说用它来代表良善，或者相反邪恶。那么有的时候经上除了民族以外有说到百姓，或者讲国民，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啊，它就是象征那些跟真理有关系，或者处于相反的伪谬当中。所以这里要翻译成列祖。那赐他权柄制服列祖，就是赐给他能力，让他能够战胜啊这些里面来的那些攻击啊，在里面从地狱来的那些邪恶的攻击。每个人里面都有啊地狱的试探，他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来战胜这些试探。然后接着应许，他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铁杖啊，是指圣经字义中的真理。还有怎么样？源于那些自然光照的理性事物，啊，也就是自然层面的这些文字当中的真理，以及这种在自然层面的这种理性东西，来战胜邪恶。哎，这是主给的恩赐。铁杖啊，圣经中讲的杖啊、棒啊、棍啊这些东西，它是象征着能力。铁嘛，是指自然层面的真理。所以这里讲圣经的自然层面，也就是讲字义了，以及同时也指人的这种自然的光照，也就是理性了。所以通过圣经字面意义的真理，以及通过人的理性来战胜邪恶啊，这就是讲啊圣经的自然层面，也就是文字的道理，也有它的能力啊。能力其实就在这些字义当中，因为字义之中藏着灵义啊，啊，它是灵义的根基啊，是它的容器啊，也是灵义的支撑。而一切能力都在末端呢，啊，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层面。好了，这个就是给赐给他的一个应许。然后圣经中很多地方讲到铁杖啊，也是同样的意思。诗篇二篇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列祖，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啊，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族的啊。其实我们都是从自然层面真理开始来进入真理，进入灵义的，对吧？来得到改造的，也是用我们自然层面的我们的理性来一步一步的认识真理。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也说了，他说从那位骑白马者的口中出了一把利剑，可以击杀列族，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耶和华必以他口中的杖击打恶人。啊，这里讲的铁杖就是真理的能力了，能够战胜邪恶。而且讲铁是讲自然层面。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那些邪恶要如同摇将的瓦器被打碎啊，那就是说他如同那些微小和虚无之物，可以去战胜他们。那些邪恶的啊，那些歪道理，对吧？啊，那些邪恶啊、伪谬，在真理面前就像瓦器一样脆弱，一打就碎，是指这个意思啊。因为它是出于人的自我智慧，人自己想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上都是伪谬，本质上就是虚无啊。但真理的光一照耀，这些虚无的东西就像瓦器一样被打碎，成为碎片。所以诗篇二章九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有同样的描述。他必用铁杖打破列祖，将他们如同摇器的瓦器摔碎。好，我们看经文接着说，正如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啊，这也是旨意啊，就是这个能力啊是从主那里赐给他的啊，就是能力从主而来赐给他们。主在世的时候，从他里面的神性，也就是讲他称之为父啊，他里面的神性为自己获得胜过地狱的能力啊，他当年是这样的，或者当初他是这么做的，他如今也把这能力从他那里赐给怎么样这些人，好吧？就好像他是正如嘛，就好像主自己从父那里领受能力一样，从父也就是他的神性的本体啊，从里面。 所以主在世的时候是通过他所承受的试探，以及最后通过终极试探，也就是十字架试探，他征服了地狱，并且荣耀了他的人性。这是他在地上做的，将人性与神性合一。所以他说，正如我那样做，你们也给你这个能力，你来战胜试探。我们接着看，还有一个应许，就是我又要将晨星赐给他。晨星，讲早晨的星星。星星我知道是，我们知道是将象征良善和真理的知识嘛。因为只有这些，通过这些知识我们来获取聪明和智慧。晨星就象征着这种聪明和智慧。讲早上一般都是指正面的。好，主要来赐给他们这些智慧聪明。因为当主要来建立新的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聪明智慧是由主来赐给他们的。早晨嘛，都是象征主的降临，也就是新教会的开始。黑夜过去了，早晨来临，晨星出现，太阳要升起来了。同样，旧的教会的黑夜过去了，新教会的早晨要来临了，主要降临了，就是讲这个意思。因为主前面说了，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就是你持守他们从圣经中你获得的这些真理，你要坚持照着这个生活，一直到新天和新教会的形成，也就是主的降临。所以关于这种早晨在圣经上很多也是预表着主的降临。比如说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还有是二十六节，他说到22300个晚上和早晨，圣所就必得洁净。晚上和早晨的意象是真实的我用的都是原文直译，和合本不是这么讲大家尽量的去看原文。以赛亚书21章11节和十二节说，有人从西尔问我说，守望者守望者夜里如何，守望者说早晨将来所以这个讲的就很清楚，这种黑夜晚上就是旧教会的末期，早晨就是新教会的初期了。以西结书7章6节7节10节也说了类似的话，结局到了，早晨必临到你这地的居民，看哪，日子快到，早晨已经出发讲的道理就是一样的。我们看诗篇46篇第5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等候天亮，因为在他那里有丰盛的救赎，他必救赎以色列。所以通通这些词早晨都是用来讲主的降临，新教会的建立。主第一次来也是一样的，旧教会过去，新教会降临。那在启示录里面这样的预言就是指基督教的旧的也就是说被那些我们讲唯信称义三位一体所霸占所占领的这些旧的这种教会要过去，新的教会要来临，也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新教会单单敬奉主耶稣基督为独一的真神，而且他的人这个人性也是完全神性了。并且我们知道得救不是什么唯信称义，得救就是要你要遵守他的诫命，过遵守诫命的生活，这才是得救的途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些早晨。旧约里面讲到早晨是主的降临他来到地上建立新教会因为第一次来世上的时候建立了基督教会，那是一个早晨现在主再次降临要建立新耶路撒冷教会，这又是一个早晨因为唯独主将聪明智慧赐给那些属于他新教会的人，而主所赐的一切是他自己的因为是主的，所以主说他是诚心的是主赐给他的，所以他把诚心赐给他。启示录22章16节也有类似的话，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主就是那明亮的晨星， 主就是我们的聪明和智慧。在撒母耳记下23章3到4节也这么说，主是早晨，因为以色列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他必像早晨的光，如无云的早晨。啊，早晨的光都是讲主。好，最后说有耳的啊，就应当听。啊，如果直白的意的话，就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凡理解这些事的，你就应当顺从啊圣经的神性真理所教导的那些啊属于新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之人的事情。就是这些信息你要顺从，你要听。啊，有耳不是指那些肉体的耳朵，是指你灵性的，你能顺从，你能去领悟并顺从。这就是跟他讲的话。像众教会讲哪个，就是讲他要召唤这些人到新的教会来。啊，也就是这些教导是给那些将来属于新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人听的。所以你要去顺从，你要去领悟，你要去遵守。啊，就是讲这个意思。好，今天我们学到这里，稍微总结一下。第一，我们要提防那些传错误教育的人，啊，讲唯信称义的那些人，或者说唯信得救的人。第二，我们要持守我们从圣经中得到的一些基本真理，哪怕少，哎，我们听，我们不见得要去跟从那些啊撒旦深奥之理。我们知道要爱主爱人，要行善，要弃恶，啊。第三，我们要跟邪恶与鬼魅争战，要持守到底啊，要坚持，不是一时热心，要坚持到底，因为主会赐给我们战胜邪恶的能力，他也会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啊。我们哪怕是持守最简单而核心的真理啊，只要能坚持下去，主一定会给我们能力，我们预备好了迎接主的降临。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愿主祝福大家。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咱们要分享一个非常特殊的内容，这是关于灵界的真实见闻。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瑞登堡在灵界中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弟兄姊妹们，咱们要讲的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那些在教义和生活上都确信唯信称义的人，死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什么叫唯信称义呢？就是认为只要相信就能得救，不需要行善，不需要仁爱，不需要好行为。这种观点在很多教会里很流行，但它的后果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灵界的真实情况。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死后的初期状态。当这些人死去以后啊，会发生什么呢？当他们死去并在灵里复活时，这通常发生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的第三天。他们看自己仍在与先前在世上相似的身体中，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原来的样子，以至于只知道自己还活在先前的世界里。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他们不是在物质身体中，而是在灵性的身体里。这个灵性的身体有什么特点？这个身体在那些同样是灵性之人的感官看来啊，显得如同物质的。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就像做梦一样，在梦中你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但醒来后才知道那是梦境。几天以后啊，他们看到自己在一个有着各样群体，哎呀，很多群体存在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啊，是被称为灵界，也就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啊，这个中间灵界。这个灵界是什么样的？那里所有的群体数量是无限的啊，无数的群体哈，都按照自然的情感，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被奇妙的排列着。
具体是怎么排列啊？就是按照良善的一些自然情感排列的群体，那就与天堂相通了。如果是按照邪恶的情感排列的群体，那就与地狱相通。就像一个巨大的捡货物的分拣场啊，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内心的情感被分到相应的地方。好，我们看第二部分，灵界的考验过程。新来的灵或者是灵性的人呢，被引导并转移到各种群体中，有善的也有恶的，这样做是来探查他们是否被真理打动，以及如何被打动，或者说他们是否为伪谬打动，以及如何被打动。这就像是一次全面的考试，不是笔试哦，而是心灵的测试。考试的结果会有两种，第一种情况，如果他是被真理打动了，他就会被带走啊，带离那些邪恶的群体，被引入到良善的群体中，并且也进入各种不同的群体，一直到他与他的这种自然层面的情感相适应的群体，在那里啊，他享受着适合这种情感的良善。这种人会怎么样啊？这种情况一直会持续到他脱去这些自然层面的情感，穿上灵性层面的情感，然后呢就被提升到天堂。但这只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呢？只是发生在那些在世上他过着仁义的生活，因而也过着信仰的生活这种人身上，也就是那些相信主并避恶如罪的那些人。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那些在教义和生活上他确信唯信称义，因为他不被真理打动啊，反被伪谬打动，因而他们将这种仁义的良善，也就是良善的行为了，从得救的这个途径中给他剔除了，所以啊，他就被带离良善的群体，被引入到邪恶的群体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凡是爱伪谬的，必然也爱邪恶。好，我们看看第三个部分，虚假的外表被剥去。这些唯信称义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因为他在世上外表好像装得出很良善的这种情感啊，有这种行善的倾向，尽管他们内在呢只有邪恶的情感或者欲望，所以啊，他们首先会被轮流的交替的保持在外在的状态中。这就好像演员在舞台上表面上演得很好，但是内心却是另一回事啊，这样就让他在内外之间相互交替。那些在世上啊，他可能曾经管过人的啊，在灵界呢也会派他去管一些群体啊，或者全部啊，或者是部分啊，就是按照他们在世的时候职务的特点啊，给他担当这种管理的任务。听起来好像不错，对吧？但是问题来了，因为他们不爱真理啊，也不爱公义，他们就无法被光照，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和公义，所以啊，他就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几天后就会被罢免了。瑞登堡亲眼看到什么？他说：“我看见这些人从一个群体被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到处都是给他管理的职务，但是每次很短的时间就被罢免了，解除职务。这就像一个不称职的员工，到哪里都干不长，到处被解雇。在频繁的被解雇之后有些人就厌倦了，他就不愿意再去要什么职位咯。有些人因为害怕失去名声，就不敢再去追求这些职位了。因此他们就退下来很忧郁的坐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被带到一个荒凉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小屋子，
他们就进到里面啊，然后被分配一些工作啊，让他去做。好，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劳动与生存。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有一个严格的规则，如果他们做工就能得到食物，如果不做工就挨饿得不到食物。因此啊，他就必须要怎么样，迫使自己去做工了。这里的食物是什么样的？类似于我们世上的这些食物，但其实它的源头是灵性的啊，有主从天堂按照个人所行的功用来赐给他们。闲散的人啊，懒人啊，因为他没用啊，他不干活嘛，他得不到了。这就像一个严格的工厂，你不劳动就得不到吃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开始厌倦工作，哎，他们不喜欢做事，他们就从小屋里出来。如果这些人里面以前可能是牧师啊，或者是神职人员呢，他们就会开始想造一些房子，他们想造房子哦。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会突然之间在他面前出现一些啊石头、砖块、木板啊、木材之类的，还有一些芦苇啊、灯芯草啊、一些粘土啊、石灰啊、沥青这些东西。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啊，哎，盖房子的欲望马上被点燃，他们开始造房子，一会儿拿石头，一会儿拿木头啊，拿这些草啊、泥啊，他就毫无秩序的一个往上面一个垒，一个叠在上面。但是在他的眼中，他感觉是井然有序的、井井有条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们白天建造的，晚上就倒塌了。第二天他们又从废墟中又收集这些倒塌的材料，又来建，反反复复，一直到他厌倦了这种建造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堆积这些伪谬来确证唯信称义或者唯信得救，而这些伪谬无法真正的建立教会。这就像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看起来很好，但根基不牢，一遇风雨就倒塌。好，我们再来看第五部分，最终的堕落。之后他们因为厌倦了啊，就离开了，孤独而且是闲散的坐着。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闲懒的人得不到从天堂来的食物啊，所以他们开始就挨饿了。他就想着怎么样去弄到食物啊，怎么样能充饥。这时候会有人来帮助他们呢？有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呢？好，我们来往下看哈。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啊，有些人就到他的面前，到他们这里来啊，他们就跟这些人讨饭吃啊，乞讨。那些人就说，那你们为什么闲在这里不做事啊？到我们那里去，我给你安排工作，我也给你吃的啊。他们就很开心，就跟着那些人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啊，在那里又有各样的工作分配给他们，因为他干活嘛，所以就得到了吃的。但问题又来了，因为他们所有确信的啊，也就是这个信仰的伪谬的这些人，他都不能做一些良善的公用的工作啊，他只能做一些恶的公用的事情。而且啊，他们做这些工作也不诚实不忠信，他只是为了显得体面，为了荣誉或者是利益。结果呢啊，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工作，他们只会在那里谈话啊，散步睡懒觉。因此由于啊，主人就没办法给他，让他怎么做工呢？做不了了啊，就把他们这些无用之人赶了出去。这就好像一只只会偷懒啊，就好像一个只会偷懒不愿意好好工作的员工，最终被老板还是辞退了。我们看看第六部分啊，他们会怎样？地狱的劳役所。当他们被赶出来以后啊，他们的眼睛就会被打开啊，就让打开他，让他看到一些东西。他就看到一条通往某个洞穴的路，哎，是一个洞来了。当他们来到那里啊，那个门就开了啊，他就沿着这个路往前走，
哎，这个洞穴的门就开了，他们就跑进去问有没有吃的。哎，告诉他们这有啊，啊，他们就说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有人说可以啊，他们就被领进去了，门就怎么样，哐当关上了。注意哦，门是在他们身后关上的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再也出不来了。好，我们接着看哈。然后那个管洞穴的这个管理者就来了，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出去了。啊，你看看你们这些同伴，所有人都在工作，都在劳动。啊，食物就是从天堂赐给他们的。那我告诉你们，啊，是让你们要知道。啊，同伴们也告诉他规则。他说我们的这些头啊，管理他们的哈，知道每个人要做什么事儿。他每天给每个人分配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啊，你哪一天完成了，那天就得到食物，完不成就得不到，啊，按照你的工作量，知道你能干什么，能干多少，啊，不但得不到吃的，穿的也得不到。如果有人呢跟别人去作恶，他会被扔到洞的那角落里面，啊，就是那是一张啊用泥巴做的床上面，啊，而且在那里会受到很悲惨的折磨。一直到悔啊，这些洞的管理者啊，看到他有悔改的迹象，他才会放出来，然后还是要命令他继续工作。在地狱，这就是所谓的地狱的生活，啊，还告诉他哈，说每个人在工作完了以后啊，你是可以散步的，也可以谈话的，然后呢，睡觉。他们就还会被带到这个洞的深处，那里还有妓女。啊，会允许他们每个人从里面挑一个啊，挑一个妓女给他们做妻子，并且啊禁止他们滥交啊，如果是发生滥交的话，就有严厉的惩罚。整个地狱就是由这样的洞穴组成的啊，这些洞穴无非就是怎么样，一个像劳改场、牢狱所一样的啊，要你干活得吃的。我们看第七部分哈，约瑟玛说，他说他被允许到这个洞穴里来看一看，看的目的是让想把这些情形来告诉啊我们啊让世人知道。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这些人啊都很卑贱，他们当中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世上是谁，担任过什么职务，啊，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在世上的身份和地位。啊，跟约瑟玛在一起的这个天使啊就对他说，他说这个人在世上曾经是个什么啊，这是个仆人啊，这个人是呢是个当兵的，那个人是个长官啊，这个人还是一个牧师哦。啊，这个人还曾经有尊贵的啊这个地位。啊，说那个人是有钱人啊，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啊，他们这些人已经忘记了，他们只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怎么样很卑贱的，或者说自己就是做奴仆的，或者类似这种职位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内在都是相似的啊，尽管外在不同啊，在灵性的世界啊，是内在使所有人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外在的这种啊东西让他们在一起。你内在的品性倾向是什么样的，就让你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在灵界外在的身份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内在的品格。这就是那些抛弃或者摒弃了仁义的生活，因而在世上他没有过这种生活的人，这是他们的下场。我们看第八部分，地狱的一些总体情况。他说由于这个他到了这个地狱的现场嘛，看到了哈，他们完全是由这些洞穴啊，或者这些牢狱所一样的这种地方构成的，但并不都是一模一样啊，有的地方是叫撒旦所在的地方，有的是魔鬼所在的地方。撒旦和魔鬼的区别是什么？撒旦就是那些啊，他完全是陷入了伪谬啊，并因着伪谬而去作恶，陷入邪恶。魔鬼就不一样，更严重，他直接是陷入到作恶的欲望中啊，因此他也是 陷入微谬的。所以一个是先有错误的思想然后干坏事，另一个是根子就是坏的啊，然后找坏的东西来怎么样为这个坏事找理由啊。那如果天上的光来光照他们呢，那这些撒旦在天堂的光里面啊，如果一照到他们身上一看，他们就像尸体一样，有的就像木乃伊这样的黑乎乎的。那魔鬼呢，在天堂的光照下，那就是那种暗红的像火焰一样的啊，有的像煤烟一样的漆黑啊，他们的脸面啊身体看起来都是怪物。但是那是因为在天堂的光照下，如果他们自己在地狱里彼此看呢，就不是了啊，就在他们那种光下，就是那什么光啊，就是那种好像炭火烧的那种暗红的光，这么光照下来他们就不像怪物，好像是人一样啊。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就像是让他们可以彼此之间可以彼此交往啊，不是看彼此是个怪物啊，看起来好像人模人样，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九部分啊，这就是给我们的深刻的启示啊。弟兄姊妹们啊，这样一个真实的临界见闻，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唯信称义，唯信得救，这样的观点是多么的危险啊！那些认为只要相信就够了，不需要好行为，不需要仁义的生活，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像洞穴里面的生活，永远永远这种劳役这种困苦中啊。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在灵界里面外在的身份地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品格。你内在的品格是怎样，你就会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无论你在世上是什么身份，是仆人、士兵、长官、祭司、有钱人都好，如果你内在没有仁义没有良善，最终都会落入到同样的地步，因为你们的内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是在一起。这个见闻还告诉我们，信仰必须要跟行为结合，必须要跟仁义相结合。只有那些在世上过着仁义的生活，因而也过着信仰的生活，过着仁义生活的人一定他是过着信仰生活啊，信仰是从仁义而来。也就是那些相信主并且逃避邪恶，如同避开啊这个犯罪一样，就是你如果去做个恶啊，你很怕他，你赶紧不做，因为你就把他看成是犯罪一样的，这种人啊他才会被提升到天堂。那故事里面说那些反复建造又倒塌的故事啊，都倒塌房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伪谬，靠伪谬是无法建立真正的教会啊。唯信称义看起来外面建起来很光鲜，但它不是真正的教会，错误的教义无法产生持久的结果。这就像沙土上建房子，看起来很不错，但经不起考验。而且我们还学到在灵界有一个严格的原则，是按照各个人所行的功用得到回报。闲懒的人是得不到食物啊，不能行良善功用的人最终会被淘汰。这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就要培养服务他人啊，我们去这个行出良善的行为，要这种品格，然后发挥自己的功用。好，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临界见闻啊，我们听完以后应该也有很大的震撼，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不是口头上的，是要活出来，活出来的，不能再说相信就够了，而是要相信并且行出来。不要再说啊教义就够了，我们要将这个教义活在生活中啊，让我们能够警醒，不要再被这个唯信称义这种错误的观念所迷惑。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